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11月10号2020年，是我们读新约圣经分享的第45周。那我们今天的内容是从雅各书第二到第五章，以及彼得前书的第一章。不过我还是会从雅各书的第一章来说起。那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呢，常常会被这个第二章这个21到24节的部分呢给弄糊涂了，就说雅各书好像是在强调因行为称义。那么这不是我们跟从保罗书信在罗马书所学到的因信称义有冲突吗？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探讨这个问题。那这个也是一个经常被提出来讨论的我们来思想一下，罗马书呢有16章的经文。那么如果把罗马书一分为二呢，从第一到第11章在讨论因信称义、成圣等等这些教义性的这个教导，从12章开始，保罗说你们要献上自己作为活祭，是圣洁的，是合神心意的。那么从12章到16章讲的是生活应用的部分，所以保罗在讲因信称义仍然提到在生活上的行为，这个生活上的应用是作为信心的证明。这一点呢，可以从保罗书信里面经常出现的一句经文我们可以看见。这一句经文就是保罗常常说的，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召相称那我们的行事为人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跟信心是要互相配合的。好，那么在雅各书也是同样的讲到信心跟行为，他讲到信心跟行为是平行的，是并行的。并行的就是说走在一起的意思，就好像我的身体跟我的影子是并行的，你看到我的身体你就会看到我的影子，你看到我的影子你就会看到身体。所以在这里面雅各书要强调的不是说要因行为称义，而是他讲到一个关键点，就是说活的信心必然有真正的行为来做证明，没有行为证明的信心是死的信心。那么死的信心能使人得救吗？好，这是雅各书要阐释的一个重点。因此在整本雅各书里面他就提出来一些，那你有信心就应该有哪方面的行为来证明你的信心是真正的，是活的呢？那么我们从第一章开始，他就讲到这个对所有的信徒讲到一个关键，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上必然会遇到困难，就像当时的信徒是被逼迫的情况之下，那被逼迫的情况之下要能够忍耐得住，忍耐就要完全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什么叫做忍耐忍耐的意思我们常常讲到忍耐的话呢，那我们会用这样子的话来形容我希望我对某某人有更多的耐心，能够忍耐他那这句话代表什么？代表那位某某人呢是一个不容易相处的人，所以我希望更有耐心去跟他在一起更多的耐心，好像是说我就是要耐住，控制我的性情，我的脾气我有什么不愉快的我就要憋着气把它吞到肚子里面可是呢这种里面的气终有一天会爆发出来，就像火山爆发一样。所以呢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忍耐那位某某人，这个忍耐的意思不是圣经里面所讲忍耐的意思。圣经里面所讲这个忍耐在希腊文的意思叫做留在下面。那什么叫做留在下面呢？意思就是说留守在阵地留守阵地。 也就是说在两军作战的时候呢，那么每一个双方都有他的阵地，都有他的堡垒，那么出去征战，那这个时候就有人要留守后方，守住这个阵地，守住阵地啊，就是敌人来攻击的时候呢，要能够坚守得住啊，不会逃跑啊，不会退缩，这就是忍耐的意思。所以呢，坚守阵地的人呢，不是心里面想说，哎呀，我等一下就要成为炮灰，我等一下就要阵亡了。如果你这样想了，那你这个心态呢，是一种消极的心态，是一种沮丧失望的心态，这不是忍耐的意思。忍耐的意思呢，就是说我在坚守阵地的时候呢，我知道啊，援军会来，我知道我军会得胜，因此我在守住这个阵地的时候呢，是一种积极正面去迎击去面对的这个心态啊，这叫做忍耐啊。所以呢，你用这样子我刚刚跟你讲的这个观念，那我们进来看雅各书第一章的时候，他说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也就是说今天在这个雅各书要讲说信心的行为，或者我们说在雅各书呢是发给你一张一张的考卷，那么第一张的考卷呢告诉你说，在一个百般的试炼中，你因为信心而出来的心态跟行为应该是什么？他说你应该是有一个喜乐的心态。那么下面就讲说，你在这个当中啊，当你的信心经过试验的时候，那信心经过试验呢，代表说产生出来的心态跟行为，那这种就是忍耐。那忍耐呢，就要忍耐到成功。你说啊，我这个坚守阵地，我守到一半我跑走了，那跟没有坚守阵地是一样的意思。所以你忍耐一定要忍耐到最后一刻，援军到来，我军得胜的时候，那个时候叫做完全。所以忍耐到最后，就是你看到你在一条黑暗的隧道里面啊，虽然你看去前面都是黑漆漆的一片，但是你知道再转个弯，隧道的出口就看见了，亮光就在那里，只要再转个弯就看见隧道的出口，这就是忍耐，要忍耐到完全。所以这里面我们就想到呢啊，有一个经文就是说什么，在啊罗马书第五章里面的讲到一句话，就是呢患难生忍耐，忍耐呢就生老练，老练呢就是一种锻炼过的一个品格，一种成熟的一个品格，那老练呢就生出盼望。那在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也这样说，他说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意思就是说因这个圣经，你在从这个圣经所读的话语，从神的信实的话语呢，你所读到的，你产生的这个忍耐，坚守得住啊，坚守阵地，所这个忍耐跟从神来的安慰呢，你就可以让你所盼望的呢就得以实现，就这一句话。所以我们在了解这一段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哦，我们在患难当中要以为大喜乐。这个以为是怎么样？以为在希腊文就是一个看法，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说，我看万事如粪土，我看以前的事情呢，本来是有益的，现在看为有损。我怎么会看呢？因为我有一个想法啊，我看某某人是一个很值得信赖的弟兄啊，这个我怎么样产生这个想法呢？当然从这个经验，从过去跟他交往的情况，那我看这个美国的股票市场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那你这个看法里面呢，必然来自许多各方面经济啊、政治方面的因素在影响你的看法，因此从你的看法产生一种想法和决定。所以我怎么样能够在患难当中看为大喜乐呢？我就是要来从圣经里面，记得刚才跟你说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因圣经 儿所生的忍耐和盼望。所以我从神的话语里面我可以产生这种看法。我怎么样产生这个看法呢？就是下面第一章说的，你要跟神求智慧，你有神来赐给你的智慧，这个智慧从圣经里面的话语而来，你就建立了这种想法，这种正确的看法。因此这种看法就影响你的心态，影响你所做的决定。当你相信上帝的时候，你跟神求这样的智慧，你就相信神会赐给你。如果你跟上帝祈求，你心里面一边怀疑说，啊，可能不会吧，啊，神怎么会把这种东西给我呢？神怎么赐我智慧呢？那神就不喜悦你这样子的祈求。那存着怀疑疑惑的心呢，三心二意呢，就得不着神所要赐给你的。就好像我们一句话叫做说，要射上天，要射到天上的一支箭啊，必须要从一把弯成很大的弓来射出。那什么叫做弯成很大的弓呢？是不是我很会说祷告，一套又一套的祷告言辞呢？不是的，这弯成很大的弓呢，是一个信心的弓，是一个迫切渴望相信神会应允你祷告祈求的一个心智。所以呢，我们能够存着这种没有疑惑的心，我们来向神祈求，神就将这样的智慧赐给我们。所以这里面我们开始在谈信心跟行为的关系。所以第一个，信心所碰到的试验，就是你在患难当中，你是不是啊，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那有人碰到这种困难的时候呢，会唉声叹气，会这个嘛、啊、这个啊埋怨啊埋怨。那这里面呢，他就告诉我们一个重点。他说，我们如果经过一个试探，经过一个试验，这个信心经过以后呢，我们能够得胜了，就证明我的信心被试验过了，那我就得着一个生命的冠冕。啊，这个试探跟试验呢，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所以我怎么样来分辨这个试探跟试验的这个试炼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呢？那我们就要从上下文的关系。所以在讲完这个一章十二节以后，下面就在告诉你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他说你被试探呐、啊。那这个试探的来源是从你的情欲生出来的，那你就没有什么话好说啊。比如说我心里面有很多的贪恋，我贪慕钱财啊，我贪慕钱财。就像我们读到列王记下，有一位亚兰国的将军叫做乃曼，得了大麻风，他就到以色列去找以利沙跟他治大麻风。乃曼的大麻风治好了以后，就要送以利沙一大笔的财富。以利沙说，我治你的病不是为了你的钱财，所以就不收。可是呢，以利沙旁边的仆人叫基哈西看了说，哇，主人你疯了吗？人家送你这么多钱啊，你不会收下来？你不知道我们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要花很多钱吗？所以当乃曼走了以后，基哈西找个借口私下偷偷的跑去跟乃曼要了一笔钱回来。当他回去见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就告诉他说，你的贪心让你变成这个样子，因此大麻风就进入基哈西的心里。而基哈西能够说什么？主啊，神啊，为什么你要试探我？其实没有啊，是他自己贪心贪慕钱财所带来的一个啊祸端，所以他没有胜过。那我们也很熟悉的这个大卫跟拔示巴的关系，那是大卫贪恋美色，被他情欲勾引出来，情欲勾引出来就生出罪来，罪就生出死来。因此呢，大卫就犯了许多杀人的罪跟着而来。那这个就是说，大卫不能去告诉神说，神啊，你为什么要放一个八四八在我旁边啊？这个问题不在啊，在神的身上，而是人从他情欲里面所出来的所碰到的事情呢，这叫做试探，从来源来分。所以呢，在一章十三节到十五节讲完以后，十六节就说 啊，你们不要看错，弟兄姐妹，你不要误会，误会什么？你误会说前面讲的事情是从神来的。他说不是的，神给我们都是美善的东西，所以呢，神不会用恶来试探你。今天会有这些恶来的试探，是因为我情欲欲望的关系。从神来的是一个试验，就像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神试验亚伯拉罕让他献以撒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神是真的，神是美善的神，从他来的没有恶没有坏。所以神用他的真道来生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活出来呢，也应该是照着这个真道活出来的一个样式。就好像这个神栽种我们是真葡萄，我们就结出葡萄，甜美可口的葡萄。我们结出酸涩的葡萄，那就不是神的意思。好，所以就在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信心在患难当中的行为证明，就是你有一个喜乐的心态。信心在试验的时候，你就要能够胜过那个试探或胜过那个试验，这就证明你的信心。那当然下面就讲到，就是说我们听了神的道，我们就要去行。如果我们不去行我们所听来的这个神的道呢，那我们就等于是对着镜子看自己啊，我脸脏了，然后我不处理不擦干净我就走了一样。好，那接下来在一章的26节27节就告诉我们说，一个真正敬虔的人必须能够约束他的口舌，不能约束他口舌的人，他不是真正的敬虔，他是一个假敬虔的人。所以就告诉我们一个如何辨别一个是真正敬虔的弟兄或姐妹呢？你就看他的行为，看他说话，看他懂不懂得约束他的口舌，看他有没有爱心来帮助有需要的人，看顾孤儿寡妇，看他是不是喜欢世界上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让这个世俗的观念玷污了他自己应该有的圣洁的生命。所以你怎么样能够分辨是真正敬虔的人，从他的行为来看这个人。所以下面第二章就要从一个钱财的观念来讲是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就说我们呢，今天在教会不要以貌取人，不要以貌取人。我们看见有钱的人穿着得体啊，这个打扮这个很整齐很好看很漂亮啊，那我们看到他我们就啊这个很亲切的去跟他打招呼欢迎他请他坐下。我们看到那个穿着有点肮脏衣服是便宜货的这种弟兄或姐妹呢，我们就好像视若无睹。那教会有这种人进进出出，我们都不知道有竟然有这样子贫穷的人来我们教会。我们眼睛看到的都是那些啊很体面的人。那他说我们不要用这种以貌取人的事情啊。我就想到以前我在北卡有一个弟兄很有钱，我们教会公认的一个富翁有钱人。哇，每天看到他啊主日敬拜穿着漂亮的西装得体的衣服进来啊，就看到弟兄姐妹很这个热忱的去跟他打招呼欢迎。啊，我就记得在啊建堂的时候，他对建堂有一个不同的意见。那我为了要跟他解释清楚，我就去拜访他。我去拜访他的时候，坐下来没多久，他告诉我一句话：啊，不要以为你来跟我说什么，我就会捐钱奉献给教会建堂。那就代表一个有钱人的一个心态，以及我们在看这种有钱人，用这样子的眼光来看他哈。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重点，我们不能以貌取人。所以你真正的啊，这就像是一张考卷给你啊，这个考卷呢就是啊，教会来的有钱人来的一个贫穷人，你怎么样去对待他啊？你能够不以貌取人呢，就代表说你及格了，你在信心的这一张考卷上呢，你及格了。所以这里面接下来就在讲这件事情，他说到一句话啊，弟兄姐妹特别要跟大家来讲2章13节这一句话。他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啊。这句话是有点不容易了解，所以要花一两分钟时间来解释。 所谓的怜悯，我们讲到从神来的怜悯，怜悯的意思啊，我们叫做 mercy 啊，我们通常用这个英文字来代表，就是说，说什么意思呢？我应该得到的惩罚没有给我，所以神怜悯我。神怜悯我表，就是说他应该给我的，我应该得到的惩罚，神没有把这个惩罚给我，反而把它拿走了，这叫做神对我的怜悯。所以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不怜悯人的，我今天看我旁边的人，我看那位某某人，他应该得到这样子的对待啊，那我照他应该得的对待去对待他，那就没什么错嘛。但是呢，我没有照他那样子的应该得到的去对待他呢，就代表我在怜悯他，我在啊接受他。那所以呢，那不能怜悯别人的人呢，将来在神的宝座面前呢，神也用同样的方式呢，用没有怜悯的方式来审判他。也就是说，神原来是要怜悯这位某某人，不把他应该得的惩罚给他呢，可是因为这个人是不怜悯别人的人呢，神就照样用不怜悯的方式呢，把他要得的这个惩罚没有拿走，是照样算在他的头上。所以这叫做怜悯，就是向审判跨省。怜悯呢，就胜过审判，因为呢，在审判台前你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的时候呢，代表神的怜悯胜过那个审判嘛。啊，这样你明白这个意思啊？二章十三节，所以在二章十四节以后就在讲说，那我们再来看信心里面的行为是什么。这个行为就是你看到有人有需要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不是讲到一章二十七节那个真正有敬虔的人呢，是有爱心看顾孤儿寡妇，看顾有需要的人吗？所以他今天说，你在这个第二章的部分讲到一章二章啊十五节，他说你看到你旁边的弟兄或是姐妹他有需要，日常生活有需要，你说哎呀某某人啊，我知道你有需要，来来我为你祷告，然后呢祷告完了啊、哦、就走了。那我们记得圣经有一句话在箴言第三章说，你的手若有行善的能力，就不要推辞向那应得的人啊施予嘛。那我看见我手有行善的能力，我又看见弟兄姐妹有需要，可是呢我没有行动，那这样子的信心是怎么样？是一个死的信心。他用这样子方式来表示这个经文，他说那我们来比较一下，你说你有信心有行为，那你给我看看你的行为在哪里，我也给你看看我有信心的行为在哪里，我指给你看。好，那下面用一个例子，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就是在二章的十九节，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啊，鬼魔也信，却是战惊啊。这是什么意思呢？鬼魔，魔鬼是那位堕落的天使，天使相信神，我也相信神，但是堕落的天使对神没有敬畏的心，他不会照神所吩咐的去做，他反而处处要怎么样对抗神，展示出这个坏天使魔鬼那种自我自大的一个意志跟心情。那同样的，我也是一样，我对神有信心，那我有没有敬畏神的态度？我有没有活出敬畏神的生活样式？如果没有的话，那我的信心跟魔鬼的信心有什么不同？不是一样吗？所以他就说，没有行为的信心呢，是怎么样？是死的信心，能够使你得救吗？那下面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容易产生误解的，就是在二章二十一节。他说亚伯拉罕献以撒，难道不是因行为称义吗？那其实这一句话应该说，亚伯拉罕献以撒，出于他这个行为，他被宣告为义。那亚伯拉罕献以撒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难道他不怕把独生子杀了以后，他就没有后代子孙吗？你要想想，亚伯拉罕从75岁的时候等了25岁到100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撒拉才生了以撒，难道杀了以撒以后，撒拉再给他生第二个孩子吗？ 啊，所以这个观念就是说，亚伯拉罕的信心建立在哪里？建立在说他相信从神所应许的以撒所生的后代才是他的后代啊。这句话，从神所应许的以撒所生的后代才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主啊，你现在叫我把以撒杀死在祭坛上，那我相信你说我将来的后代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那样多，这句话一定会实现的。那么现在我照你的吩咐把以撒杀了，但是我相信什么？我相信你会叫以撒死里复活，所以我后代的子孙继续的蔓延下去，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所以当亚伯拉罕持着这样子的信心，他的行为要来杀以撒呢，在出于这样子的行为的宣告，神算他为义。所以这个意思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呢，他就讲了一个说，信心跟行为是并行的。你有信心，那我就会看到你有行为。你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就看到他毫不迟疑要杀以撒的这种行为。那你看到这个行为，你就想到他背后的信心也是坚固的。所以这个是走在一起的啊，走在一起的。那另外一个例子是二章二十五节，讲到妓女拉合的事情。那这个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来到了耶利哥城，准备要攻打耶利哥城之前，派两个探子去探这个耶利哥城的军情。那这个妓女拉合呢，就收留了这两个探子，而且帮助他们呢逃脱这个生命哈，帮助他们这个啊，这个能够逃脱耶利哥城这个军队的军兵的攻击，然后从城墙下面逃走。那基里拉合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因为他听见了耶和华神已经将迦南地要给以色列人，他听见这件事情他就相信，因为他相信即使耶利哥城很坚固很强大，他相信这个耶利哥城这个迦南地神已经给了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来攻打这个城就一定会灭亡，不管多么坚固的城。因为他这样子的相信，他的行为就是保全两位探子的性命，因此拉合在这件事情上因他的行为证明，出于他的行为就被宣告为义。所以他先有信心在前，后面有行为在后，才会出于他的行为被宣告为义啊。所以他就做一个比喻，我们的身体就要有灵魂，我没有灵魂，我就是一具死的身体，躺在那里动也动不了。那我有身体，我就有灵魂。同样的，你有信心，你就有行为。如果你没有有信心，没有行为，这是死的，就像你有身体没有灵魂一样是死的。好，所以讲到这里以后，就进入了第三章，另外一章的考卷，考什么？考我的口舌。我的嘴巴是不是能够约束得住？我的舌头能不能约束得住？啊，我们最近这个山火很厉害，山火森林大火的开始是从一点点小小的火星开始，所以我们讲话要很小心，三思而后言啊，因为我们一句话说出来，可以啊，让一个人有一个高兴快乐的一天 ，make his day 啊，让他这一天都很开心。同样的一句话会说出来，也会毁了这个人的一天啊，让他痛不欲生啊。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可能都有这样子的经验啊，我们说错一句话带来的后果是非常的厉害的，所以我们要谨言慎行嘛。可是呢，我们确实没有办法约束我的舌头啊，我就是常常会说错话怎么办呢？啊，所以他下面就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在第三章讲到一个对比，什么样的对比？有假的地上的智慧，还有天上来的真智慧。他说，你看看，有两种智慧，两种智慧产生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地上的智慧带来的是怎么样？是那种属情欲、属鬼魔的，就产生嫉妒纷争。但是从天上来的智慧带来的是什么？带来是温良柔顺，有怜悯，有结出善良的果子。所以呢，你今天在口舌上这一件考试上面呢，你要能够及格得满分呢，要怎么办？ 你跟神求真智慧嘛。就回到第一章，你带着没有疑惑的心跟神求智慧，神就要赏赐给你。你带着没有疑惑的心，你跟神求真智慧，神就给你。因此真智慧就怎么样，帮助你约束约束你的舌头啊。那怎么样真智慧来约束你的舌头呢？那我们就想到了这个诗篇119篇嘛，他讲到说啊，少年人啊，我把你的话，他说少年人说啊，我把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什么叫做约束呢？把神的话藏在我心里面来约束我的心，因此我就不会得罪神，也不会得罪人，这样叫做约束嘛。所以你跟神求有真智慧，就是把神的话牢牢的、丰富的、大量的藏在你心里面。当你心里面充满了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你口中说出来的是赞美的话，你不会像一口水井一样啊，你这下子打这一桶水是甜的，下一桶水是苦的，不可能的事情。你家里有一个水壶，你那个水壶倒出来给太太喝是甜的，给倒给自己喝是苦的，没有这种事情的。所以从同一个嘴里面，其实是从同一颗心里面出来的话一定是一样的，不会一下子是抱怨的话啊，埋怨的话，一下子是这个啊赞美的话，不会这样子的。好，所以第三章就在讲这个啊，一个信心跟行为的关系，这个行为就是口舌啊，口舌。那么第四章就在讲到你这个人到底是谦卑的人还是骄傲自大的人。那我们强调就是说，第四章讲到说，人跟人当中有很多的竞争、冲突、争斗。那这个竞争、冲突、争斗怎么发生的呢？就是因为有这种啊，比如说我看不起你，那我就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自我优越的心态，或者呢，我心里面有一些自卑的感觉，我觉得你怎么样样都比我好，所以呢，我很不服气，所以我就要啊想办法把你拉下来。那这种就产生竞争跟争斗。所以当你里面有一个谦卑的心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当里面是那种竞争的心的时候呢，你就会产生一个欲望。那你在这个欲望里面，你跟上帝求，主啊，你帮助我，你给我，让我来满足这件事情，这样子的祈求不会得神应允的。因为神所赐给你的不是要来满足你的欲望，神所应允人的祷告是为了荣耀与他的名的。所以他就在讲到这一点，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能够学习谦卑。当我们谦卑的时候呢，我们来到神的宝座前面呢，我们就能够得着圣灵的能力，我们能够得着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就想到一句话，这个神要把这个福气怎么样赐给相信他的人啊，这句话听清楚，神要把福气赐给相信他的人，但是呢，两只手装满握紧的东西的人，来到了神面前的人呢，就得不到神的祝福，因为他没有打开的手，他没有空的手去盛装神的祝福，他手里面紧紧抓住他认为最重要的，他放不下的那些东西，不管是欲望、是情绪、是各样的东西，这种东西放不下来，你就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祝福。所以在下面说什么，他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骄傲的人其实也蛮可怜，蛮可惜的，因为呢，不是神故意不给他祝福，而是他没有办法得着神的祝福，因为他的手抓紧仅仅自己的骄傲是满的。所以这里面我们在第四章里面一个信心跟行为，就是说那你这个人到底你的行为是一种谦卑的行为还是一个自大的行为啊？是一个自大的行为，或者教导我们。然后下面呢就告诉我们啊，另外一张考卷，就是说你不要随意批评别人，你不要随意论断别人啊。这个他说啊，这个啊，凡事啊，这个多由主来论断我。就是说，我们今天呢、啊，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批评论断啊？为什么？我们这个耳朵听的这件事情，我们加上自己一些主观意见，我们又把它传播出去。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在表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我们为什么会传播这样子的话啊？我们要想清楚，我们为什么传播这个话，这个话要传播出去常常是蛮伤人的。那弟兄姐妹，我们跟啊大家在一起一定会碰到误会，你会被别人误会。那碰到误会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很试图的跟对方讲清楚，哎呀，你误会我了，事情不是这样子了，我有这些证据给你看啊，你对我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我们试图把一些证据摆在对方的面前，让他了解他误会我了。其实我们了解人是很复杂的，当人的对某某人的主观意识形成的时候，再多的证据摆在他前面也改变不了他那种主观的看法。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啊没有办法处理这种啊改变的这种改变观点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回去以后呢，我们也啊说一些批评啊论断那位某某人的话，我们只要安静，我们对神说，主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你认识我，我不是别人口里所讲的那位某某人那种样子，主你知道，你认识我，将来判断我的是你，不是他。所以你有这样建立这样的想法，你就怎么样能够释怀，能够有一个平安的意念，能够不会去计较，因此你就不会再产生那种想要评论想要论断的这种情形出现。好，那再下来四章十三节就是说，我们呢人生都有计划，但是我们的计划会不会成就不在我的手里面。就像我们箴言所读的啊，世人啊筹划自己的啊前面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啊，是这样子一个观念。所以这里面呢，他就讲到说，哦，我明年我们要去啊，我们要去这个某一个城啊，某某地方呢，我要去做生意赚大钱呢、啊，而且可能我赚的钱非常的多，我要多盖一个仓库来盛装啊，这个我所赚的钱呢、啊。啊，这一句话呢，在今年2020年呢、啊，最大的体验，你年初定的计划呢，我看看我们回顾一下，大概到今天为止，这些计划都做不了，很多做不了。所以他就说，你应该有的一个人生态度，就说什么，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做这件事情，我可以活着做那件事情，我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不是属于我的。所以主，你让我能够明天活下来，是你对我的一个恩典，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明天不是我的。那他在啊马太福音里面啊，耶稣的马太福音也讲很清楚，他说我们这一生活着有很多的需要，确实我有身体上的需要，我有财务上的需要啊，我有人际关系的需要，我有种种的需要。那耶稣说，你不要为这些需要忧虑啊，你多多的忧虑呢，不会就让你得着，也不会让你多活一分钟。你只要做一件事情，你只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其他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你相信这句话吗？在信心里面的行为，就说我相信刚才马太福音讲的这句话，所以我的生活态度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一切神都会加给我。我不为我目前我所缺乏的我忧虑我担心，我只为神的国能不能在这个地上生展开来，就像主导文所说的，能不能啊，众人都尊神的名为圣，众人都尊神的旨意啊，活在这个地上。所以这就是一个观念啊，在第四章告诉我们信心里面的一个行为，你是不是用这样子的心态在过每一天的日子。那第五章就讲到什么，他讲到那个富足的人有祸了。为什么有钱人有祸呢？难道钱财是祸根吗？他不是的，他是说有钱的人是用不正当的方式来赚取钱财的人，你有祸了，因为你是克扣你工人的工资啊，你是做那些啊贪心啊那些啊亏欠别人的事情，让你自己的财富增加，这种人你有祸了。好，再来就五章七节就告诉我们要忍耐。刚才一开始我已经讲到什么叫做忍耐，忍耐就是我坚守阵地，忍耐呢就是我知道前面有我的盼望一定会实现。所以忍耐呢就像农夫呢把蔬菜种到的蔬菜的种子种到地里面，他相信下过雨水以后蔬菜就会发芽生长。 所以我们的忍耐就是像农夫这样子的一个心智，知道当主的日子近了，所有这些事情就会发生。啊，那也告诉我们有很多人的榜样给我们看，就像啊希伯来书十二章说的啊，这些见证人啊就像云彩一样围绕在我们的身边啊，我们看了我们就啊学习他们的榜样来奔跑一生的道路啊，那些啊不应该背的重担我放下来，那些会缠累我跑脚步跑得快的那些罪啊，我也把它脱去。他说这些先知是我们的榜样，还有特别指到约伯是我们的榜样。约伯的榜样呢，他经过一连串的苦难之后呢，约伯最后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弟兄姐妹，约伯说什么，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所以当我们经过这样子很多的困难，我们走入人生的低谷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体验，就是我们在理性里面的信变成我真实生活里面的信，我理性里面的信成为我真实经历神的信，就是约伯说的这句话，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然后再下来就讲到说什么，讲到祷告。弟兄姐妹，祷告是一个行为的证明呢。你有信心的人，你有活的信心的人，你就要有祷告的生活。你没有祷告的生活，你怎么样来表现你对神的信心呢？所以我的祷告就是把我的信心借着祷告投向神。刚才说的一把射向天上的箭呢，必须从弯成很大的弓射出，这弯成很大的弓呢，就是我的信心，就是我迫切渴慕的心。但是这个我要拉弓的这个行动是什么呢？我要把这个弓呢，弓箭的弓拉得满满的，这个行动就是我的祷告。所以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信心与行为并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那请你想一想，没有祷告生活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呢？弟兄姐妹，没有祷告生活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呢？我想你应该很明白我要讲的这个观念。所以呢，下面用一个例子，他说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以利亚是什么样的人，我也是什么样的人啊，不是说神特别爱以利亚多一点，爱我少一点，不是。为什么以利亚能够向神祷告，天就三年不下雨，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为什么？信心。当以利亚就在这个山上跟这个啊拜巴利的这一群先知斗法的时候，他向神祷告，雨就降下来。以利亚的性情跟我是一样的。所以同样的，我跟以利亚，我有以利亚的信心，我向神祈求，是照神的心意求的，神就让这样子的事情能够发生，能够应验。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爱弟兄姐妹的心，我们弟兄姐妹生病了，我们去关怀他，我们为他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一套一套的祷告词说得很棒，而是我在祷告里面的信心跟我爱弟兄的心，这个就把这个我们所祷告的就射到天上的宝座那里。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的弟兄啊犯错了，犯了罪了，我们借着祷告，借着归歉，把他带回来，带到神的宝座前面啊，能够救一个人一个灵魂不死，就遮盖许多的罪啊，让他从迷路上转回，这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今天有人说，一个好基督徒不是说他很少犯错，一个真正好的基督徒是他犯错以后懂得悔改，再转回啊神的面前，更正改正他的行为，改正他的过错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在啊我们的教会啊，在我们的啊，日平常我们看见有人犯错了啊，有人做了一些让你不开心的事情， 有人做了一些冒犯你、冲撞你的事情，我们不要产生那种啊那种敌意、那种抵挡的心。我们要在主里面借着祷告，因为我爱他，我要把他挽回。他错了，我们要把他挽回。或许是我错了，我也要诚实的来检查自己。那我们能够彼此，所以啊，加拉太书第六章说，我们能够用温柔的心把一个弟兄从罪过上挽回呢，我们叫做互相承担我们的重担啊，互相承担我们的重担啊。这就是啊雅各书的一些重点啊，雅各书的一些重点。所以盼望呢啊，弟兄姐妹在读雅各书的时候哈、啊，请你不要被误导啊，以为雅各的教导哇因信为称义跟保罗的因信称义呢是有冲突的。其实两个人讲的都一样，保罗只是在凸显因信称义，但是他也讲到生活应用方面，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召相称。那雅各书呢就好像发考卷一样哦，这张考卷给你答一答啊，看看你的行为是不是证明你的信心，看看你是不是以貌取人，看看你是不是能够约束你的口舌啊，看看你是一个谦卑还是骄傲的人啊，看看你是不是一个祷告的人，看看你是不是一个啊会批评论断别人啊，出了好几张考卷，那你就开始啊用你的行为来证明你的信心啊。我们读雅各书用这样的观念啊来建立，我们就不会有误解。好，我们现在来看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这个彼得写了彼得前后书。那我们晓得对当时的这些读者啊，在罗马政府统治下面啊，会受到这个罗马政府的逼迫是必然的，也受到这个信奉啊，这个已经信耶稣的犹太人啊，这些来逼迫，或者是还没有信耶稣的犹太人，持守犹太律法主义者的人，会逼迫啊这些信耶稣的人，所以这是正常的。就像耶稣说，世人恨我啊，世人恨你们，世人对门徒说，世人恨你们，那世人恨你们之先已经先恨我了，因为那种观念冲突，那个救恩的观念，那种罪的观念，那种价值观冲突啊，所以呢就会受到逼迫。那今天呢，我们比较在美国比较不容易啊看见这种受逼迫的情形啊，在中国可能啊有这样子的情形啊，在中东啊这个啊有这样子的情形，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受诱惑的啊情形很多，我们被网络上各式各样的东西诱惑啊，非常的多。当我们被诱惑的时候呢，那些诱惑我们的东西就成为我的偶像，那我的欲望呢就成为一个钩子啊，我就把我这个欲望呢勾在那个啊诱惑我的东西上面了，因此我跑不掉了啊，因此我每天呢就跟着那些东西跑啊。所以我们今天最大的困难就是呢，我怎么样在各样的诱惑当中哈、啊，我能够站立得住，就像我刚才说的忍耐，你要坚守阵地，守住你的阵地，守住真理啊，守住你的信心啊，用行为来表示，用行为来抵挡那些诱惑啊，这个是我们怎么样来处理的。所以彼得前书呢要告诉我们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在神的恩典上站立得住，就是彼得前书的一个主题。你面对各样的逼迫，面对各样的诱惑的时候，我们要在神的恩典上站立得住。那我们常常会生活很辛苦，这个辛苦可能是物质来的辛苦，可能是情绪来的辛苦，可能是人际关系冲击来的辛苦。那所以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你要站立得住呢，你就要懂得分辨啊，到底你受苦的来源是什么。如果你受苦的来源是你自己有问题，那你就好好检讨更正。那如果你受苦的来源呢，是因为义受苦，为了行善而受苦呢，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可以向别人传福音的机会，在彼得前书第三章所讲的。所以我们怎样能够在神的恩典上站立得住呢？ 啊，就是彼得前书要教导的一个重点。那在神的恩典上站立得住的人，必能看见神最后要显现的救恩。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等一下再讲。所以彼得前书一开始就讲到三位一体的神。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地方说啊有三位一体，没有这几个字。但是呢，在圣经的书卷里面，你会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同时出现的情况。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的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的身上，有圣父、圣子、圣灵，有三位。那这里面呢，第一章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呢，第二节也是说到，他说我们这些人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又借着以致顺服耶稣基督，也是讲到有圣父、圣子、圣灵啊。罗马书也讲到啊，这个圣父的灵、圣啊圣灵的灵，还有什么呢？还讲到耶稣的灵，指的三种灵都是一个灵啊。在罗马书里面有讲到这个观念，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我们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啊，三位一体的神。他说，三位一体的神呢，会从他那里把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们。那恩惠平安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了哈，然后就讲到说一章三节到一章五节，神呢要给我们一个永不朽坏、永不玷污、永不衰残、存留在天上的这个基业。神给我们一个啊，给我们一个啊，他应许要给我们一个很棒的，从来不会坏的，永远不会坏、永远不会脏的，是圣洁的产业。这个产业你得到没有？还没有。但是你的盼望相信说，神说我要给你这个产业呢，我一定会得到。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得到，对不对？所以呢，在一章五节说，我们在信心里面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呢，我们就能够得着神所预备要给你在末世显现的救恩。所以神要给我们的产业，那个最后的完成是在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完全实现了整个救恩。现在整个救恩还没有完全实现嘛，在那个时候完全实现。所以呢，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第十章啊，也读到这一句话，他说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不是为了罪，乃是要拯救你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啊，彼得前书一章五节的意思哈，你再回去思想一下，我们在啊希伯来书的时候呢，我们讲过这一句话哈。希伯来书在第十章啊，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应该是在第二十八节哈，他说耶稣基督第一次被献，担当许多人的罪，将来还要向那等候他的人，什么是等候？在信心里面蒙神能力保守，一直等候在神的恩典上站立得住的人，那么为了要拯救他们，完成这个最后显现的救恩。所以我们明白这个观念以后，我们也明白在这个世上必然会有试验，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像金子那样子的纯洁纯正啊，发亮。那么我们在试验的当中，我们会暂时忧愁，这必然的嘛。我们碰到困难啊，暂时会有一些心情不好，忧愁嘛。但是你不能一直忧愁下去，你要开始转变你的心态，从忧愁转成积极正面喜乐的心态，因为这是一个从神来的，是我们信心里面的一个行为嘛。刚才雅各书已经讲了嘛，所以你在这个试验当中呢，你就要有一个喜乐的心态活出来。那你能够活出这种喜乐的心态呢，就代表这是你信心的果效。你信心的果效，一章九节说，就是你灵魂的救恩啊。所以他就在接着讲到说，这个救恩已经借着先知啊，已经讲得很清楚，借着圣经都讲得很清楚。那讲到主耶稣基督预言弥赛亚要来，基督要来呢，在什么时候，指着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些都已经跟你启示清楚，你都明白了。当你明白了这个救恩，明白刚才所说的，特别是一章五节那个末世要显现的救恩的时候，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知道要怎么样过你这一生的日子。首先要从约束你的心开始，所以一章十三节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那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所要完成的末世的救恩，就是刚才一章五节所说的。所以我们这一生怎么样能够在神的恩典上站立得住呢？第一，我要约束我的心。怎么样约束？刚才已经说了很多，用神的话，用从神领受的智慧来约束我的心啊，来约束我的心。那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第六章的时候讲到说，我们要用真理束腰，真理束腰，腰对当时的人的理解，腰就是他们的心。所以这里面呢，一章十三节说，约束你们的心呢，也是原文说束上你们心中的腰啊，用真理束腰，用神的话把心给约束起来啊，那我的心呢就怎么样，就有力，就不会这个啊胡思乱想，疑惑不定。好，所以呢，当我们能够把我的心约束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做一个顺服的儿女。顺服的根基在哪里？顺服的根基在敬畏神。你先有敬畏神的心态，你就有顺服的行动啊。没有敬畏神的心态呢，你就很难有顺服的行动。他说你要做顺服的儿女，然后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去沾染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些私欲所带来的污秽，你不要再去碰它了。为什么？因为神是圣洁的，凡是来到神面前都要成为圣洁。弟兄姐妹在分享圣经的时候讲过好几次，我们的圣洁是有双重意义，双重意义。第一重意义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节，主耶稣为我们献上一次，让我们所信的人成为圣洁，一次献上，让我们成为圣洁。所以从神的眼光来看，不管我怎么样努力追求，不会达到神所要求圣洁的标准，但是神从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眼光来看我们，就看我们为圣洁。但是呢，我们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就啊毫无行动，我们在信心里面的行为就是要追求圣洁啊，那我们这一生呢，不要沾染污秽。所以呢，就是讲到在这种基础之上呢，一章十七节就是一个敬畏的态度。他说神是不偏待人的，神是按公义审判人的，绝不会把有罪人当无罪的人来审判的。所以你认识你的主，你知道你的相信的神是一个按公义审判不偏待人的人神呢，你就知道你这一生要存敬畏的心度你在世上寄居的日子，敬畏的心度你在世上寄居的日子，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啊，应该多多的教导这个敬畏神这方面的这个啊教导哈，让我们能够真实的建立起一个敬畏神的态度。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顺服，我们不沾染污秽，我们追求圣洁，是一个很自然的走在敬畏神的这样的一个轨道里面。所以他就在讲到这个观念呢啊，然后再来就讲到一个爱心啊，爱心。他说如果你们能够顺从真理，洁净自己的心，你爱弟兄就没有虚假，你就能够确实的彼此相爱啊。所以这里面讲到说，我们要约束自己的心，我们要有顺服的心，我们要敬畏神的心，我们要有爱心，这些就是怎么样，我们在这世上的日子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应该有的态度。所以在一章二十三节最后就说什么，记得我们在雅各书第一章说神用真道生了我们吗？啊，我们在约翰福音读到说耶稣就是道成肉身嘛，神的道就是神自己，神的道就是神说的话语，所以神说的话语，神把这样子的道放在我的心里面，神的话语是活的话语，不是死的话语。在圣经，我们摆在我面前的圣经是死的话语，但是这个是话语，我读到我的心里面，进入我的思想以后呢，能够在我心里面扎根，我 日夜的思想这个神的话语，就开始啊向下生根，向上成长，就开始发芽散叶。那这个时候我在一个活泼的生命力的神的话语里面呢，我自然就涌流出来，我就有一个活泼的生命长出来了啊，就活泼的生命长出来。这就是一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的啊一个重点啊一个重点。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学习的雅各书第一章到第五章，我们也学习了彼得前书这个第一章，所以今天我们学习到了一个重点，就是信心和行为是并行的。你看到信心就应该看见行为，你看见行为你就可以看见它背后的信心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首先弟兄姐妹，我要鼓励你的要操练祷告的生活。祷告的生活是第一步，是信心的行为的第一步啊，用这个行为来证明你的信心，对神的信心是真实是活的。当我们有这样祷告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来到诗人宝座前，我们按他心意祈求，我们所祈求的啊，是为了让主能够得着荣耀的名。我们是所祈求的，是因为我里面对弟兄姐妹有一个彼此相爱关怀的心啊，我们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手拉手心连心啊，我们一起向前走，同奔天路。有人跌倒，我们把他拉起来，我们不是用啊一种不好的眼光去看他啊，一种我比你好的眼光去看他，没有这种事情。我们不以貌取人，我们也不以别人的行为来论断批评他。论断我的就是我的主，就是这样子。恩主，谢谢你。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求啊，求你把一个敬畏你的心智放在我里面，让我能够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让我能够活出一个真实没有虚假的爱心的生活，爱我的弟兄姐妹，彼此扶持，有人跌倒了，我们拉起来，一起向前奔跑，同走天路。主，你所喜悦的，你所拣选的是一个群体，是一个教会，是一个能够啊有仁义，穿上仁义洁白的细麻衣，是主你要迎娶的心腹，这是你所喜悦的群体。啊，主，让我们不是独善其身，让我们不是自我优越感高大，而是我们是一个谦卑爱主的人。谢谢恩主，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啊。